曲曲弯弯水，重重叠叠山，雁飞不到处，人背立明天。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。咱们这大话刘罗锅啊，马上又要闪亮登场。这几天呢，咱们一直说一个故事，话说山东大旱，刘墉奉圣旨前往山东要查荒放赈。路过山东念县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有一股子怪风，在怪风里边啊，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其实呢就是龙卷风。可在当时啊，他理解不了，这大风一刮，楚天楚地，呜，轿子头里边张成手中拿着铁链子，让这郭峰啊，给带走了。哎呦，刘大人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，命张成追赶铁链子，追来追去，追着一座坟前，瞧见这儿啊，跪着一个少妇，外穿着孝衣，是内套大红，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啊。经过三推六问，后来查出来了，原来这少妇啊叫黄爱玉，勾结西门的武举张英、张培元，两人通奸有染，害死了本夫普贤。刘大人查这死尸就查了好几天，怎么呢？死尸之上没有伤，脸上也瞧了，五官也看了，啊，犄角旮旯都找了，没事儿。仵作也纳闷说，从里到外啊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刘大人心说，没伤这人怎么死的呢？哎，仵作回得家去，自个儿的媳妇说你都找了吗？啊，我都找了。这个脑瓜底儿你找了吗？哎，我还真没看。二番头堂回堂上，打开了死尸，从头顶心抻出一根铁钉子来。您想啊，这么大一大铁钉子，跟这杏脑门这儿一锤子钉进去，那什么样的铮铮铁汉也得死啊。升堂理事把这些人全带来，刘大人就问了，大胆的黄阿姨，你言说没有害死本夫，你来看这铁钉，你是作何解释？黄阿姨一瞧，完了，怎么呢？自己白嘴硬了。哎呦，这刘罗锅他是神仙呢？嗯，他怎么会想到说这脑瓜底儿这儿有一大铁钉子呢？武举张培元也傻了，完了，被人知道了，低头无语。大人一拍桌子，来呀，把二人定肘收监。嚯，两旁边差人如狼似虎，往上一冲，呼啦朝挂灯，把大铁链子就挂上了，打入死囚牢。一旁边这仵作呀松了口气，怎么呢？终于啊把自己洗出来了。要找不着铁钉子，大人非得认为我拿了人家钱了。这刚踏实下来，刘大人冲他一招手，来，你进前来。哎啊，这个大人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你怎么会知道这脑瓜底儿里边有一铁钉子呢？小的跟大人回，这个主意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我这连着三天我都没算出来这事儿。我回家呀，跟我媳妇念叨，我们两口子说闲话。哎，他跟我说呀，你瞧瞧那个脑瓜底儿里边啊，我这么一瞧还真有。哈哈哈哈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好啊，这一番本部堂下山东审问这个案子，是多亏了你，而且也多亏了你的夫人啊。我决定赏你，这样吧，把你的妻子请到堂上来啊，我要好好的夸夸她。哎，好，谢谢大人。转身下堂回家，有这么两碗茶的功夫，两口子一块就回来了。往堂上一走，说参见大人。哦，哈哈哈哈。你是他的妻子啊？是啊，小奴家我姓杨。
哦，
杨氏啊，是我。嗯，好啊，有这么句话说的不错，家有贤妻，丈夫不做横事啊。你丈夫啊是多亏了你，正因为有你的足智多谋，才算呢把他的差事交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来问你，你怎么想到
头顶心里边有一铁钉子呢？啊，
大人，他我就这么一琢磨来着。
你丈夫身为仵作，连查了三天，他都不知道这钉子跟哪儿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怎么会知道头顶心有钉子？难道说你也这么做过吗？
大老爷，我们冤枉啊，我下次不敢了啊。
刘墉一听啊，好，让我给炸出来了。那么说刘大人真知道吗？那哪知道。不过过去啊，官员断案的时候有这么句话叫官断十条路，其中就有这个诈啊。因为什么？做贼心虚啊，啊，这犯人们他是心里有事啊，无论是表情上还是眼睛上才能带得出来。俗话说得好，眼是心之苗啊，心里怎么想的眼睛上才能表现出来。全堂上下人没有不佩服刘大人的。怎么呢？这是什么样的脑子啊，多聪明啊，他竟然能猜出来暗中有案，这叫连环案呢、啊！哎呦，罢了，要不人家是文华殿的大学士啊，人家奉旨查镇山东呢，了不得！大伙是暗伸双指。再瞧这杨氏跪在这儿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哎呦，老大人呢，老大人呢，这个事儿啊，说起来话长啊。既然您问我呢，我也不瞒着您了啊。我们没干过坏事啊，我听说过哈、啊，听说过有这样的啊，往脑袋里边钉钉子，被人家钉死了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听我姥姥说的啊。你姥姥在哪儿？我姥姥死了40多年了啊。废话吗？这不是。我来问你，有一句话你可曾知道？老爷您说什么话？人心似铁，非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。你可不要以为本不堂拿不住你的证据。你可知道黄爱玉上坟的时候，我也只是瞧了一眼，发现他是外套孝衣，内衬大红，我才知道这里必有人命奸情。你从实招供还子罢了，省得你的皮肉受苦。一旁边这仵作呀，张嘴结舌，这舌头都吐出来半尺，拿手先往回揉。他是最惊讶的，这不是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嗯，瞧瞧自个儿媳妇儿，她挺温柔，挺善良啊，她怎么会干这个事儿呢？啊，我说，哎，老婆子，你可别去啊！你要是真有什么亏心事儿，你就说；你要没有，你也咬住了牙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哎呦，我不是那个人呐，我冤枉哎！跪在这儿哭，刘大人瞧了瞧了，哈哈，抄手问事，亮耳不招。左右两旁边的差人游狼似虎啊，走，给我站起来！说一声站起来，差人们过来，往起一架胳膊肘，有人把这家伙拿过来了，什么呀？刑具啊？什么样呢？就是这么长的小竹坯子啊，一根接一根都串好了，拿绳子把它套上。又是女犯人呢，有这个刑具，把食指啊，十个指头全夹在竹坯子里边，两头系好了，一来，您看现在这个戏剧舞台上，包括有的电视剧里边，它有这个啊，拿这个一夹，十指连心，痛彻肺腑啊，不怕你不着，怎么呢？人呐是苦虫，不打不行。上来之后把双手弄好了，大人问他，你有招无招？这女的心说，我要招了脑袋就没了，一咬牙，大人，我们冤枉，收。说了一声收，两边差人攥住了一使劲，哎，刚用了三成劲儿，眼珠往上一翻，嗷，当时就昏死过去了，太疼了。老爷昏死过去了，好，凉水泼醒，班头啊拿个粗瓷碗接点凉水，走到这往脸一喷，啪！
哎，好，可疼死我喽！老爷，您别打了，您别打了，我呀，
我招，我全招。
好，既然有招，讲。
是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呀，跟这李二啊，这五座呀，我们俩不是原配啊。他媳妇儿死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呐，打算续上一房。我呢，原来呀，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啊，跟我表哥就不错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结五六岁啊就在一块玩啊，到了十六七岁呢还跟一块玩，玩着玩着我们就不好好玩了啊，我二人通奸有染，谁想得到后来呢，我以为能嫁给他了，我爹不同意，把我呀就许配了王老大啊，王老大是喝杂人的。什么叫喝杂人啊？就是这个过去单有这么一个行道，收这些个家里的什么古玩玉器呀， 啊什么一些个珠宝字画啊，收这个的。我许配给这个喝杂人的王老大啊，我们两个人呢过门以来呀还算恩爱，可是啊我就忘不了我表哥，我表哥也忘不了我，他接长不短的呀就上家来看我来哈。开始啊他有这么十来天来一趟，到后来四五天来一趟，到后来啊他两天来一趟，然后那天跟我说，他说不想走了，他想住这儿。我说那哪行啊，是吧，我们这也结了婚啊，出了门子就有爷们的人了，我说你住这儿这不合适。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啊，我们俩正说话呢，他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我丈夫王老大回来了啊，往常的回不来这么早，没想到那天呢说是没收拾什么东西啊，心里一堵的话早点收摊儿，一进门啊就瞧见我们俩人了，哈哈，当时他就急了。我说你急什么呀，这是我表哥，他说了啊，你表哥谁家跟表哥在被窝躺着说话呀。当时我觉得挺臊得慌的，我这个一害臊我就哭了，我一哭表哥挺心疼，打床上窜起来了，两个人就撕巴到一块儿了，俩人打起来了，可不是吗，我们就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之后呢，这个王老大身体不好啊，打不过我表哥，三拳头两拳都被他打晕了。搭到床上之后，我表哥跟我说，说这事儿啊早晚得有个了，要知道这样不是事儿，我说要不然你就走吧啊，完事我跟他赔礼道歉，我给他写份检查，你说这意思，我跟他赔道歉，说我以后改了。没想到表哥说你改不了，再一个他醒来之后也饶不了你。我们俩跟屋里就转磨磨，想这办法怎么办呢啊，你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，百日夫妻似海参，别看我不怎么爱吃海参，我知道这句话。哎呀，这人跟着躺着怎么办呢，要不然找个大夫给他瞧瞧。又一想不行，他脾气大呀啊，这要是把他救醒了连大夫都得打了，怎么办呢。就这会儿啊，我表哥跟我说，说有一辈古人你知道不知道，我说我们一个富的人家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们哪知道古人呢。我表哥说呀，有几辈古人给你讲讲，说头一个叫潘金莲啊，第二个叫潘巧云，这都是你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仔细一琢磨，这俩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。反正表哥说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俩干脆把他弄死吧。要我说我胆小，大菜刀往下一坐哗哗流血我瞧不了。我表哥说这样，来打铁钉子，捡脑门钉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到天边他也打不清这官司。我琢磨琢磨，要不然就只能这样了，我们这也是啊，骑着驴啊看唱本走着瞧，实指望说呀、被他钉死之后这事儿没人知道，谁想到倒霉催的啊。我那天跟他念叨来着，等会儿把这个王老大定死之后，你没跟你表哥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我把他定死了，然后街坊都以为是暴病而亡，抬着就埋了。我以为跟我表哥呀、我们能够打这起好好过日子，谁想到有一天呢他上街让驴给踢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啊也没法过日子，怎么办呢。万般无奈呀，我才改嫁这五座呀。我心说他是六扇门里边的啊，当差当个仵作，这以后跟着他有吃有喝就得了。我也想这个事儿要不说今生今世没人知道，哪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
老天爷睁了眼了，罢了啊，我也是该他一条命，我就还他一条命啊。
这仵作啊，在旁边这脸色都白了，一会儿红啊，一会儿绿，一会儿紫，一会儿黑啊，像见外国鸡，真吓坏了，手指着自个儿媳妇儿啊，这边，
呵呵，我可是真没想到啊啊，你心肠太狠了，哎呀，不过我也是万幸啊。
你万幸什么？得亏你表哥没活着，要活着第二个就把我给定了。
刘大人一拍桌子，来啊，把杨氏给我定轴收监。有人过来哗楞嘎嘣，把锁链子带上，推推搡搡是押入南监。知县赶紧过来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辛苦您辛苦啊，没事，这个为国操劳这是应该的哈。你呀、啊，把他们仨，把所有的案卷都整好了啊，然后到时候呢，把这个详文报与京都，批下来之后，秋后问斩。嗯，合着这一案呢，判出来双钉，这就是咱们民间传说啊，有一个双钉记，就在这儿。案子审完之后，刘大人携带着所有的仁义，继续查镇山东，得瞧瞧啊，说山东啊，灾荒挺厉害，到底荒的什么样啊？这个灾到什么程度？老百姓惨到什么样，都得看看。这儿瞧那儿瞧，转遍了山东州城府县，刘大人详细的写了一份告急公文，吩咐人来啊，把这公文60里加急转送北京城，自己携带着仁义往回走。怎么呢？自己的任务完成了，但是回来的路上查看民风，看看老百姓的实际情况。公文也走了，大人也往回来啊，一路之上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。这天走到了涿州，涿州啊挨着北京啊，很快就到了。走到涿州这儿，大人觉着有点累了，吩咐一声来呀、啊，助轿啊，把轿子停下，咱们歇会儿。有人过来把轿帘撩开，把大人搀出来，弄一五字跟着一坐。大人坐着看了看，打算看一看涿州的风土人情，仔细一瞧啊，嘿，别瞧这小城市不大，两旁边小房子是错落有致，街上乱石铺街，周围啊市农工商有买的有卖的哈。大人点点头，嗯，看起来地方官呢是整治有方。放眼一瞧，离着自己不远有一条小河。啊，大人心说这不错，我得站在河边啊瞧一瞧。一瞧这河水啊还挺清，大人挺高兴，低头一看呢，从这河里边慢慢慢慢的爬上好多青蛙来，而且越爬越多，一边爬一边叫，哇哇哇。这东西有一特点啊，要说不叫都不叫，要说一叫全叫，一会儿的功夫这青蛙爬上来好几十只。大人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，我这人招蛤蟆是怎么着，往后退了退，青蛙还往前爬，紧跟着河里还有青蛙往上来，围着大人呱呱乱叫。刘大人猛然间一惊，哎，不对，难道说这青蛙他要告状吗？